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3回。杭丽望着老道遁光消失的方向，目光有些闪动不已啊。
师父，我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
麒麟子见杭丽久久不动的样子，忍不住提醒的问道。
麒麟子呀，月天，你们先别急着跟我回住处，你们帮为师啊寻找一个人去，对方呢是一名妖族的女子。
韩立头也不回地说道。
是师父。
麒麟子和海大少略微有些意外，但是毫不犹豫地齐声答应道。
喏，这是信物，具体联系的方法你们也听仔细了。
韩立呢一翻手掌，将半截玉牌扔了出来，嘴唇微动的将下面的话语传音了过去。两名弟子自然是凝神细听，口中答应个不停。
好了，就这些了，你们啊找到人之后就可以回来禀告我了。
韩立将最后一句话一说完，当即呢袍袖一抖，三个人呐抚尽漂浮的青光，立刻分出小半部分，将海大少和麒麟子一裹，往地面徐徐落去。韩立自己呢则再次化为了一道青虹，直奔住处飞去。回到了迎仙宫的韩立并没有进入密室啊继续修炼，而是坐在大殿的主座上，将那根新拍下来的麒麟血木拿了出来，在手中呢轻轻的把玩着，脸上啊露出了思量的表情。化劫傀儡在人族的名头可着实不小啊，但也正因为如此，此种傀儡的炼制之法倒并不是什么独门秘术，在众多的坊市中呢都有出售的。他当年搜集各种典籍的时候，也就记下了此种宝物的炼制之法，如今呢正好派上了用场。唯一麻烦的是，这种化劫傀儡啊不但炼制的时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血，就是已经炼制成功也需要呢每隔一段时间要用精血培养一下，否则就可能失去应有的化劫效用。当然了，这点麻烦和精血的损失和化劫傀儡本身的替劫效用相比，自然就不算什么了。韩立心中呢已经开始暗自思量炼制此傀儡还需要哪些辅助材料才可以，结果呢心念转动一会儿之后，他脸上就露出了一丝欣喜之意。这化劫傀儡所需的其他的材料竟然呢都已经收集在手了，这也是他前段时间呢收集的各种材料众多才能如此凑巧的。韩立心中定下了最近就找时间呢将化劫傀儡炼制出来的主意之后，手中灵光一闪呢血木就此消失不见了。下面的时间呢他就在座位上闭上双目，开始思量炼制化劫傀儡的每一个步骤，以免炼制之时呢出现什么差错。结果这一呆啊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第二天一早呢，海大少终于从外面返回了大殿，但是一见韩立啊就急促异常的大叫道，
师父不好了，麒麟子师弟出事了。
不用太惊慌，出了什么事情给为师细细说来。
韩立睁开了双目，一丝惊讶闪过。万宝大会纵然是人妖两族混杂，但若说众目睽睽之下出什么事情还真是少见至极的。
师父，我和师弟啊原本已经找到了师父想要找的那位妖族前辈，但是啊在返回的途中走过一处偏僻角落的时候，突然碰见了一个妇人，那妇人呢只是打量了麒麟子师弟两眼，竟突然使出了一阵怪风将师弟凭空给掳走了。
海大少见韩立这般镇定的模样，倒也冷静了下来，急忙说道，
哦，那妇人生的什么模样，可有什么特征吗？
这一下子韩立还真的有些意外了，目中寒光一闪的问道。
哦，那妇人是又高又瘦，是个头发齐长的老太太。对了，额头上啊还生有一颗很大的青痣，身上呢散发着一股阴沉的气息，非常可怕的样子。这个老太太呀，在临走的时候还打了我一拳，让我当场晕了过去。后来被路过的另外一批修士救醒之后，徒儿才跑过来向师父求救的呀。海大少大为愤恨地说道：“哦，还打了你一掌，你近前过来，让为师看一看。”韩立听了却心中一动，冲海大少招手说道：“哦，遵命。”海大少闻言呢，心中一惊，但是没有二话的立刻上前几步。果然如此，好歹毒的心机啊。韩立神念呢，往海大少体内仔细的一扫而过之后，脸上一下子现出了怒意出来。随后呢，他手臂一抬，一把抓住了海大少的一条胳膊，接着指尖一片青光泛起啊，往海大少身体中是狂注而入。片刻的功夫之后，一条黑色的细线被一团青光包裹着，从海大少体内啊强行的拉了出来。此黑丝刚一离开海大少的身躯，立刻呢在青光中拼命的扭动了起来，竟是一种不知名的怪虫。海大少见此情形啊，自然脸色铁青，不禁是又惊又怒。这是什么东西？是那个妇人对我下的毒手吗？哼，除了他还能有什么人呢？此虫啊叫做腐心丝，算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妖虫。刚一孵化之时呢，此虫足有筷子般粗细，但是被精通驱虫之道的修士捉住祭炼之后，却会体型日渐纤细，最终呢化为肉眼没有办法看到的程度之后，才算是真正的祭炼大成啊。用来驱使对敌，无色无形，防不胜防。而一旦被此虫钻入体内，必定呢会在子午之时被洞穿祭府人的热血之心，顷刻之间就可让人倒地毙命啊。而事后呢却很难查出陨落的原委。而这只腐心丝虽然说未炼制大成，但是啊也花费其主人至少数百年的心血了，用在你这么一位中阶炼体士身上，哼，倒还真够舍得的呀。韩立冷哼了一声，给海大少解释了几句。这妇人到底什么意思？既然想要灭口，为何不直接将我杀死，还能这般玄虚做什么呀？海大少望着青光中的黑丝虫，脸色大变，干咽了几下口水，但是还是忍不住问道：在他要对你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什么呀？韩立沉默了一下，才默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说什么？我
哦，我当时好像喊了一句，我们是住在迎仙宫的。难道就因为这句话让他不敢直接下毒手了？海大少眨巴眨巴眼睛，有些诧异。嗯，应该是吧，不过他也不敢肯定你所说是真是假，就用眼前的这只腐心丝来试探一下。若是过了午时，这条妖虫仍然没有办法被发现解决掉的话，你自然立刻就会穿心而亡。若是你真的和合体修士有什么关系，自然也多半呢无法瞒过耳目。一旦被驱逐出来，他感应一下，同样也有了提防。至于为何不直接下毒手，自然是忌惮着万宝大会的执法修士，他们可不全是摆设，私底下的争执动手也许不会过问，但是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对他人下毒手的执法修士绝对不会真的袖手旁观的。韩立望着青光中的黑色丝虫，淡淡的说道。海大少听了，自然这才真正的恍然大悟啊。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青光中的黑丝猛然一颤，体表的黑芒啊一阵流转之后，竟一下子强行分开青光，弹射而走。韩立嘴角一动，一只手掌呢虚空一抓，一股无形的巨力一照而去，嗖的一声过后啊，黑丝犹如倒射的弩箭一般，一下子被射到了回去。韩立再面无表情的两手一搓，一股银焰呢在手中凭空的翻滚浮现。这条腐心丝在银焰中
一下子化为了灰烬。这妖虫虽然也有几分火候了，但是又如何能够抵挡此火的煅烧呢？几乎在黑色丝虫消失的同一时间，远在九仙山外面的某座小山的山腹中，一名满头灰白长发、指甲乌黑极长的老妇啊，突然从静坐中惊醒了，并且脸色一白，一张口呢喷出了一口鲜红的精血，似乎元气一下子受损不轻啊。
夫人，你没事吧？
在老妇旁边还坐着一名啊双眉黑粗的老者。
慌什么？不过是我那条腐心丝被人灭杀了而已，只要静坐两天就没事了。
老夫人一咬牙狠狠地说道。
啊，没事就好。
老者虽然心知肚明，腐心丝呢是夫人培养千年之久，一下子被灭绝不可能真这般简单无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是被老夫人一瞪之下，却如同老鼠见了猫似的，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哼，看来那小子之言还真是不假呀，他们真和迎仙宫的某个老怪物有些关系的。
见老者不再言语了，老夫人呢反而自顾自的自语起来，同时呢脸色是阴晴不定至极呀。
要不将这小子放掉吧，毕竟是合体期修士，我等招惹之后可有大麻烦呢。
放什么放？我二人这般年纪，还有明儿这么一个独子，只要用那个人传授的秘术将传承法器移到了明儿的体内，不但可让他借助这股传承灵力啊顽疾进去，嘿，同时呢还可一下子白白得到一套传承秘术。我已经看过那小子体内的传承宝珠，表面封印玄妙异常，可见此传承功法绝对非同小可，明儿得到之后，以后修炼之路上绝对能走得比我们要远得多。而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上哪再找第二个拥有传承之物的同级修士去啊？
可是这背后是那名合体老怪物，我们两个炼虚期的修士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的呀。
黑眉老者呀仍然大为心虚的模样。
哼，这小子只不过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外加灵根如此普通，想来就是和那名合体老怪有什么关系，但是也绝对不会是有太大的渊源的。我们只要也去找一位大靠山，这老怪还会真为区区一名筑基期的小子和我们为难不成吗？大不了到时候再出血一番，尽力的给对方足够的补偿就是了。
老妇人似乎啊早有过考虑，冷静异常的说道。
夫人的意思，上去找。
黑眉老者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有些吃惊的说道：“
不错，不要忘了，我也是姓陇的，陇家老祖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们马上离开，去现在陇家所在的迎仙宫住一段日子再说。
可是，根据陇家的规矩，女子一旦外嫁，就不算是陇家之人。”否则岳父大人这些年来也不会对我们一家不管不问的。夫人，我说呀，此事还是算了吧。
老者却明显啊理智几分，苦笑着劝说道：
不错，我们陇家女子是没有办法激发真龙之血，自然呢不太受重视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明儿可留着龙家的血脉，并且你我上次亲自检查出了其体内的真龙之血，虽然说淡薄了一些，但是只要将此事告诉我大哥，他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夫人，你我不是说好了不将明儿体内真龙之血的事情告诉你们陇家的吗？怎么你又改变主意了？
黑眉老者听到老夫人如此一说，脸色不禁有些难看了。我知道父亲一心啊，想让明儿给你们李家传承香火，并不想让他回归陇家，但是现在不是情况有变吗？若不采用此手段，明儿寿元也不过区区数百年而已，你就真的如此忍心吗？妇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冷冷地说道：我。老者嘴唇微动了几下，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来。好了好了，此事也不是无法挽救的，有关那小子的事情先不要在我大哥面前提起。若是那合体老怪没有找上门来，说明这个小子呀根本无足轻重，我们等万宝大会结束之后再悄悄地离开冷家就是了，这样说不定明儿啊也无需离开我等身边的。老太太呀见老头一脸沮丧的样子，心中略微有些不忍，开口安慰了几句：哎，得了吧，夫人何必骗我，明儿激发真龙之血之后，那又如何能够瞒过你大哥的眼睛呢？老者摇了摇头。听老者如此一说，老夫人脸皮抽动了几下，倒也一时哑口无言。好吧，一切呀、我看就按夫人所说去办吧，为了明儿的将来呀，回归陇家就回归吧。明儿具有真龙之血，在陇家的话的确比跟着你我要强上百倍的呀。老者神色变化了片刻之后，蓦然一咬牙说道：哎，夫君此举绝对是正确的。据我所知，这一代陇家激发真龙之血的并不算太多，明儿过去之后肯定会大受重视的。老夫人自然更是喜出望外了呀。既然有了决定，这二人呢倒也丝毫没有耽搁之意，立刻分头行事起来。老夫人快步行走，片刻之间呢通过了一条走道，进入到了一间布置异常朴素的房间当中。在这个房子中，一名身穿白袍但一副面黄肌瘦模样的青年呢正坐在一张石桌旁，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银灿灿的书。母亲大人，怎么突然到此？一见老夫人走了进来，青年呢立刻将手中的书放了下来，面带微笑地说道：明儿啊，立刻收拾一下行装，我们马上要去陇家所在的迎仙馆。老夫人面对此青年一改先前的阴沉呢，一脸的怜爱之色呀。陇家，看来你们抓回的那个人真的有些棘手啊。青年闻言呢眉头一皱，有些无奈的说道：怎么，你也知道此事了？老夫人听了这话呢感到有些意外。母亲，你别忘了，我虽然说法力不高，但是已经激发了真龙之血，并获得了一些天耳神通，虽然说没有离开过屋子，但是你们说的话我却隐约的听到了一些。啊，原来如此，不过孩子放心，无论如何我和你父亲呢都会将那个人传承法器安然地移到你的体内，如此一来呢，不但顽疾可痊愈，还可借助这股传承灵力啊突破瓶颈，大有立刻结成金丹的可能。至于那小子背后之人呢，只要进了陇家，他也绝对不敢找上门的。老夫人安慰说道：当年的天庆先生给我开出了用传承之物治愈体内恶疾的方子之后，你二老就一直在寻找拥有传承法器并还未开启封印的修士，我就有预感恐怕会惹上不小的麻烦，如今呢总算是找到这么一位，想来就是我劝说母亲大人也不会轻易放手啊。青年沉默了一下，叹了口气：嗨，你说什么傻话呀，啊，我和你父亲眼看挨不过下一次的大天劫了，这才下了决心，好不容易有了你这点骨血，说什么也不会让白发人再送黑发人的，只要那个人不是三皇七妖王中的人物，有你大舅和祖父在，就绝对可保你安然无事的。况且说你现在还激发了真龙之血，也算是自动的成了冷家弟子， 若是陇家不庇护你的话，哼，那还号称什么真陇第一家呀？老夫人脸色呀变得有些阴沉，话语中呢隐隐的有些怨意的样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4回。《凡人修仙传》第1174回。青年摇了摇头，但是忽然换成了敦促的语气。好吧，既然母亲决心已下，那我们还是马上就走的好，说不定啊，那名合体老怪很快就追到此地的。
不可能吧，我已经事先仔细的搜查过那小子的身体，可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在其中的。
老夫人闻言吃了一惊，有些将信将疑呀。母亲大人既然不是合体修士，而据我所知，合体修士起码也有三四种方法可以让种下的神念标记轻易的瞒过炼虚期修士的神念扫描。我这些年虽然没有再修炼法力，但如此多的功法典籍却并不是白看的呀。青年苦笑了一声说道，
哼，明儿，你说的也有道理。好吧，那我们也别收拾什么，赶紧就走吧，你父亲已经去提那小子了。
妇人想了一下，面色一变，有些紧张起来。同一时间呢，在另一间密室当中，那名黑眉老者呀，看着一名静静的躺在地上不动之人，神色有些复杂。
小道士，哎，你可别怪我夫妇是心狠手辣了，想要我家明儿能够痊愈，这也只有要了你体内的传承器物了。而没有传承器物的你，向来会根基全废，生不如死的呀。到时候老夫啊，会送你无声无痛的安然上路。
老者口中喃喃说道，脸上表情呢一下子变得狰狞万分起来。而地面上之人赫然正是气灵子那个小道士，但是不知道被老夫二人呢动了什么手脚，让他一直啊昏迷不醒着。黑眉老者呀蓦然单手一翻转，手指间呢黑光一闪，一张漆黑如墨的符箓一下子浮现而出，手腕一抖，此符箓立刻化为了一道诡异的辉光，一个闪动之下就没入气灵子身体当中，不见了踪影。接着呢，老者再一张口，竟喷出了一团黑气，里面隐隐的呀一枚滴溜溜转动的青色铜铃。黑眉老者手一抬呀，一根手指微微一屈，哒啦一声轻响从黑气中传出，诡异的一幕一下子就出现了。原本躺在地上的气灵子身躯一颤之后，竟自行的从地上一个翻滚的爬了起来，面对老者紧闭双目的站在那里。此时的小道士脸上丝毫表情没有，仿佛傀儡一般呐。老者口中念念有词，手中一道接一道的法诀接连弹射而出，那青色的铜铃呢顿时发出了一声声长短不一的清明之声。但是看似听着极其普通的铃声啊，一入气灵子双耳呢，竟让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目。但见其目光先是一片茫然，但是渐渐地变得有几分清明了，只是面上啊仍然丝毫表情未有。黑眉老者见此情形啊，却大松了一口气，抬手一抓，就将铜铃收入到了袖中，二话不说的转身就走。在隐约的从袖中传出的铃声当中啊，麒麟子呢竟木然的脚步移动，寸步不离的紧跟了出去。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一黑一灰两道惊鸿小山中是腾空飞出，锐盘旋之后就向九仙山方向疾驰而去。在两道遁光当中啊，黄瘦青年和气灵子赫然都在其中。 几个闪灯过后，两道惊鸿就在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几乎间隔不过一顿饭的功夫，一道刺目的青红也从另一个方向激射而来，在小山上空光芒一脸之后，蓦然现出了两名男子出来，一名呢面容俊美异常，一名呢相貌毫不起眼儿，正是啊海大少和韩立二人。嗯，竟然不在这里了。韩立神念呢往下方小山中风卷残云般的一扫之后，有些意外的自语了一句：什么，他们把师弟带到其他地方去了？师父还有办法再找到他们吗？海大少一听韩立之言呢，有些紧张的问道：放心吧，我中你和麒麟子体内的神念印记虽然说极其的微弱，但是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次强烈反应的，那个时候我自会知道他们去何处了。韩立平静异常的说道：啊，这样就好，不过这个人还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在万宝大会上公然做出掳掠他人的事情来，那些执法修士难道对此不管分毫吗？海大少呢先是面容一松，但接着又有一些气愤不平起来。哼，若是普通的修士做出这种事情来，自然呢会有执法的修士上前阻止的，但若是炼虚以上的存在，这些执法修士啊多半就会要仔细的考虑一下了。若是合体期存在，凡是多半这些修士看到了也会立刻视若无睹的转身离去的。韩立嘿嘿一声冷笑：难道说那名老妇人是合体期修士吗？海大少一听这话呀面色为之一变：合体修士应该不太可能，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小心的避而不见了。韩立呢摇了摇头：这倒也是。海大少想了一想也不禁同意的点了一下头，二人呢就在空中啊再耽搁了大约半个时辰之后，韩立忽然双眉一挑：找到了，他们竟然就先身而去，我们走。话音刚落，韩立甚至不等海大少来得及露出喜色呀，就身形滴溜溜一转，一下子掀起了一股青色的霞光，将二人身形呢一下子淹没了。一道青红再次浮现，并向九仙山方向激射遁出啊。三个时辰之后，韩立和海大少二人的身影呢悄然出现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巨大宫殿上空。这宫殿呢分为了十层，赫然正是九座迎仙宫中的一座。韩立眉头微皱，凝望着此座宫殿的某一层，目光是阴沉异常啊。师父没有弄错吧？麒麟子真的被带到了这里吗？海大少面孔微微的有些发白了，有些吃力的问道。显然他非常的明白啊，麒麟子若是出现在此地代表的意义。没有错，如此近的距离，区区的有些禁制遮蔽根本没有办法阻拦到我的感应的。韩立目光一闪说道：难道说那个人真的是合体期修士？可若是如此的话，师弟为什么一开始会出现在九仙山外的呢？很简单呢，要么呀那名老妇真是一名合体修士，九仙山的洞府只是他的临时洞府，专门呢用来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要么那个人虽然说不是合体修士，但是呀和住在此地的某位合体修士呢有些渊源，特意的找上门来作为靠山之用的，想用此呢吓退我们的追查呀。韩立淡淡的说道。那师父决定要如何去做呢？海大少迟疑了好一会儿，这才低声的问了一句：你先下去吧，找个人打听一下此地第九层居住的是哪一家再说。韩立没有直接回答什么，反而吩咐了下去：遵命师父。海大少一听韩立这话，不禁精神一振，急忙恭敬的答应道：我送你下去，等你设法打探清楚之后，就到离此最近的那座小山头去找我，我在那里等你。韩立又嘱咐了一句，袖子一抖，顿时一片青光一分之下将海大少一包，直接呢送他到了地面上。而他自己啊则方向一变，向离此数十里外的一个低矮的山头飞了过去。 虽然说九仙山是由九座巨峰组成的，但是除此之外，自然还有一些不起眼的无名的山头，存在整座山脉之间。海大少双足一落地，朝迎仙宫的方向扫了一眼，但是呢，却没有马上的朝那儿走过去，而是深吸了一口气，向离最近的一片热闹之地狂奔而去。以海大少的自来熟的性子，在附近这片众多人聚集的坊市当中，没用多久啊，也就打听出了此处迎仙馆第九层居住者的身份来。当即呢，心中可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但是表面上却丝毫一色没有的匆匆离开而去。
什么？是陇家？
盘坐在一块岩石上的韩立神色一动，真的有些出乎意外了。
不错，徒儿已经打听清楚了，那第九层处听说不但陇家老祖和一名客卿长老居住其中，连带陇家当今家主以及一干炼虚期的长老啊，也居住在那里。
海大少不禁露出了担心的神情。
的确是麻烦了呀，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韩立双目眯起，缓缓地说道：
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海大少一怔，有些不解了。
哼，麻烦的是为师和陇家关系可不怎么样啊，原本呢，想若是普通的合体修士，就直接上门讨要你师弟去。一般来说，对方只要不是昏了头，应该会给为师这样同阶存在几分面子的。但是陇家的话，恐怕不行啊。
韩立的声音有些冰冷了。海大少听完之后，脸色大变呢。
不过不能找上门去讨要，可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就找回你师弟了。反正啊，也是得罪过一次，再得罪一次陇家的话，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况且呢，我也未必会让他们发现的。月天呐，你先一个人回住处去，为师去去就来。
喊了一声冷笑过后，体表骤然之间青光大放，随之呢，身影一晃，竟一下子在原处消失不见了。海大少他自然听出了韩立话里的意思，面上表情呢，既有些意外，又有一些惊喜，当即呢，不管韩立是否还在附近，急忙恭敬地答应了一声，就往山下奔走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数十里的距离对于韩立来说，那自然是顷刻之间就到了。在远离迎仙宫离许远的地方，韩立一下子无声地出现在了半空中。他望着这座巨大宫殿的第九层处，脑中呢却浮现出了一张巨大的法阵禁制图。九座迎仙宫虽然说处于不同的地方，但是经过他的观察呢，所设的法阵禁制应该都差不多。虽然这些禁制啊算是极其的精妙森严，但是对于拥有数种大神通的他来说，想要悄然的破禁潜入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心中暗自思量了片刻，一只手呢突然一翻转，一块银灿灿的薄皮浮现而出，正是当年在广寒界的时候从那刘水儿手中得到的千变幻灭。此物啊神奇异常，而当年通过暗兽森林之后，此女倒是没好意思的再将此物要回，此刻倒是又能派上用场了。韩立也不说话，将此幻灭呢往身前一扔，手腕再次一抖，储物镯上一团青光一闪，一块毛茸茸的金色的兽皮被一抛而出，一手掐诀，一手冲二物啊分别的一点指，顿时呢幻灭一动之下，化为了一团银光没入到了兽皮之中，随之呢金色兽皮滴溜溜一转之下往韩立是一冲而去，并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而几乎呢同一时间呢，韩立口中低声的一声怒吼，面孔啊骤然之间大变， 原本光滑的肌肤突然生出了一层长长的金毛，将面目呢全部掩盖了进去，同时呢双目蓝芒一闪，瞳孔一下子变成了深蓝之色，并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暴虐之意啊。韩立抬手摸了摸脸上的金毛，自语了一句，这金碧园的兽皮果然好用，如此的话应该能混淆陇家人的耳目了吧。说着面容大变的韩立是深吸了一口气，体表的黑光一闪，突然浮现出两块黑色的纱巾，二物围着韩立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了两片黑色的霞光往其身上一扑而去。下一刻呢，韩立身形在黑光中模糊不清起来，最终在空中是彻底的消失了。韩立在原处啊低头看了一下变色透明的身躯，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其实呢，若是用了太医化轻符的话，隐身的效果自然更好一些，但是动用了此符却不易施展其他神通破除禁制了，也只能呢放弃此种手段了。心中如此想着，韩立直往对面宫殿的第九层轻轻一飘而去啊。片刻的功夫之后，他就无声无息地靠近了目标。忽然白光一闪，一层白色光幕在眼前浮现而出，并且表面雷光一闪呢，竟有数道电弧隐隐地浮现而出了。但是韩立呢丝毫神色不变，一手从袍袖一探而出，五指一分之下，同样的数道金色电弧一弹而去啊。银弧刚一成型，尚未来得及发出霹雳之声，就在一接触金色电弧的瞬间消失了。而韩立体表灰蒙蒙光霞一卷，身形一闪之下，竟是啊那白色的光幕如无物洞穿而过，随后就见白色光幕中浮现出了一个一人大小的孔洞，而韩立呢却踪影全无起来。不过此孔洞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变小弥合起来，转眼之间就恢复如初了。接着白色光幕啊一闪凭空消失，片刻的功夫之后，从迎仙宫的一层大厅当中一下子飞出了两名化神期的卫士，直奔此处空中疾驶而来。几个闪动过后呢，二人呀就到了附近的高空中。哎，刚才禁制波动的确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不假呀，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啊。其中一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呢四下打量了几眼，面露诧异之色的嘟囔了一句，
得了，既然没有问题，那说不定是一只飞鸟撞到了禁制上而已，否则我们此地反应也不会如此轻微的。
另外一名修士却是一名长着山羊胡子头生一对短脚的枯瘦的老者，一对三角小眼呢微闪不已地说道，竟是一名妖修。
哼，公孙兄你别说笑了，若是随便一只飞鸟都能够让迎仙宫禁制产生反应的话，那几名布置此地法阵的阵法大师也真是废物一个了呀。
青年眉头一皱，没有好气地说道，
哎，就算不是飞鸟，也可能是附近访视走失的灵兽，或者哪位合体期前辈无意中触动了禁制，你我又能查出什么东西来呀？再说句不好听的话吧，就算真的是有人潜入到了迎仙宫，也是找某个合体前辈的麻烦，倒有觉得是你我能应付的事儿吗？
妖修老者一阵低笑，明显不想多管什么闲事啊。
哎，公孙道友之言也有道理，既然这禁制没坏，那我等的确不用太过认真，在下又差点将此地当成玄武城的内殿了。
青年先是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也就突然一笑的说道，
嘿，我就知道啊道友是聪明之人，走，老夫那里还有一壶上好的灵酒，回头啊让道友呢好好的品尝一下。
老者一听青年放弃了追查的打算，也眉开眼笑了起来，于是呢这一人一妖竟勾肩搭背的向下边飞落而去，再也没有回头望向禁制丝毫的兴趣了。
一团银色的火焰一喷而出，一个滚动之后就将眼前密密麻麻的光丝化为了乌有啊。接着那人影一闪，韩立整个人就站在了宫殿第九层的某面墙壁面前，望着近在咫尺的洁白的墙壁，只见表面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符文闪动不已，显得是神秘万分。韩立望着此壁，脸上的却露出了一丝凝重的表情。这些银色可并不是普通的符文呐，而是一种空间禁制作用到了墙壁上的反应。普通的秘术功法作用到此墙壁上，那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反应的。但幸亏呢，他同样的具有一些空间神通，侵入此壁应该还是不困难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5回。